第九课，恳求与代祷。引言：在第三课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他喜悦垂听我们的祷告，并回应这祷告。我们得到提醒，在我们生活中，没有任何事太大或太小是他不关注的。我们看到上帝如此伟大，他诸般的资源没有穷尽，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对于上帝而言，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们蒙受教导说，要首先专注在主自己身上，因为当我们在主里喜乐时，他就必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当我们阅读并学习所有这些奇妙的真理时，我们就会受到鼓励并得以更新，因为每当我们祷告时，就会一遍一遍看到，当我们祷告时，上帝实在垂听并回应我们的祷告。在第三课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身体上和物质上诸般的祝福。虽然这样的祝福显然非常有意义，也非常重要，然而，正如我们在第四课中看到的那样，倘若过分关注身体上和物质上的祝福，那我们就可能忘记或是忽视了最重要的事，即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也要爱人如己。因此，在这节课中，我们会专门讨论三件事：一、为属灵祝福祷告；二、代求的祷告；三、恳求的祷告。一、引介性问题。问题一：真的能够区分祈求物质上和身体上祝福的祷告与祈求属灵祝福的祷告吗？所有这些是否相关呢？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讲，都是彼此关联的。然而，在关注我们属灵福分与关注我们身体或物质上的需求和渴望方面是有区别的。在本课中，我们将会关注在我们祷告生活中提到的各种属灵的事情。问题二：什么是代祷？在本课中，我们用代祷一词，指我们代表其他人而不是自己献上的祷告。问题三：恳求祷告和简单的请求之间有什么区别？请求和恳求都是指，在祷告中，我向上帝祈求某种特定的祝福。然而，很可能在向上帝提出某个请求时，却没有很深的情感，也没有迫切的需要。恳求祷告是从一种非常深切的情感中或重大需要中生发出来的请求。例如，当我们所爱的人病重或受了重伤时，我们就不会简单地请求上帝帮助，我们会恳求上帝帮助。我们知道，若没有主特殊祝福的话，那我们所爱的人就可能死去。那种带着极其迫切或极为深厚的情感提出的祷告，在这节课中被称为恳求的祷告。二、蒙福以成祝福。上帝固然以许多奇妙方式 丰富并充满恩慈地祝福我们。然而，他不希望我们成为祝福仓库。我们在这里把诸般的祝福或财宝积攒起来，只花在自己身上。与之相反，上帝祝福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因我们领受的祝福来荣耀和赞美他，并因他的名去服侍其他人。因此，我们祷告时，必须总是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而不是主要关注暂时的或物质需要。尽管大多数信徒可能同意这种观点，但是许多人仍然会倾向于在祷告中强调暂时的祝福，而不是属灵的祝福。早在旧约圣经中，我们就已经读到，上帝之所以拣选了亚伯拉罕，是要通过他来祝福全世界。上帝对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一应许借着亚伯拉罕最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就是曾在地上生活过、死了又复活的那位，首先得到了应验，好叫凡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得着永生。然而，亚伯拉罕的后裔却常常忘记，他们蒙上帝拣选，乃是为要叫他人蒙福这一点。因此，他们经常专注于自己，强调他们作为上帝子民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专注于自己的安逸与成就。当主耶稣在亚伯拉罕之后2000年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大部分犹太人仍然在寻求一个地上的王国、地上的权力、地上的威望和地上的荣耀。即使主耶稣的门徒起初似乎也主要关注地上生活中自己的荣誉和地位，耶稣不得不反复提醒他们，不要为自己寻求地上的荣耀和权力，而是要因他的名去爱和服侍其他人。使徒彼得也提醒信徒们说，上帝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是要叫他们把赞美归给上帝。他写道，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见彼得前书2:9。当使徒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时，强调了同样的主题。他写道，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见以弗所书1:5-6。3，关注属灵的祝福。的确，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可以让我们享受，并且上帝创造他们让我们能够享受。然而，上帝不希望我们专注于这些事情，就好像唯有他们才是我们生活中的要务一样，他们断乎不是。虽然娱乐也许并没有错，但是却有这样的试探存在，就是夸大那些次要的事物，而忽视了那些最重要的事。 使徒约翰警告我们，不要屈服于这种试探。他写道，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见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使徒保罗同样也敏锐地意识到了关注次要事物却忽略重要事物的试探，但是他本人却蒙受了恩典，大有喜乐地战胜了这种试探。他写道，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上帝而来的义。见腓立比书三章八到九节。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描述了信徒应该追求的生活，清心、圣洁、顺服和心存怜悯的生活。他在加拉太书中教导说，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时，那我们生活中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应关注这些属灵的祝福，这是我们应该最迫切祈求的。四，为属灵的祝福祷告。诗篇六十七篇一到二节，愿上帝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保罗为信徒祷告，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五，耶稣为他人祷告的榜样。当主耶稣在地上时，经常会热切地向自己在天上的父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二十六节记载的他作为大祭司的热切祷告中，他为门徒及所有后来相信他的人祷告，主要关注的是属灵需要和祝福。在他受难的前一天晚上，他为彼得祷告，好叫他不致失去了信心。还有在许多其他场合中，他也会长时间祷告， 几乎肯定会把其他人的属灵需要纳入到他的祷告中。主耶稣在天上荣耀之处仍在继续为我们祷告。在希伯来书7:25中，我们读到，凡靠着他耶稣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约翰一书2:1向我们保证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而且在罗马书8:34中，我们也读到，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靠着耶稣为我们充满恩慈的祷告，我们便会得到极大的鼓励。但是我们也应当受激励来效法他的榜样。若是主耶稣在天上仍继续为我们祷告，那我们在地上时当然应该为别人祷告了。虽然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当信徒与天上的主同在之后，他们能否为人们祷告，但是他确实鼓励我们现在要为彼此代祷。但是为他人祷告就花费的时间精力，需要现身而论，可能是一件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事。未能有效地为他人祷告，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需求和关切的是什么，这可能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倘若我们的祷告没有立即得到回应的话，那我们还必须持续祷告。当我们听到有更多持续的需要，而不是胜利和成功时，我们也必须有耐心。我们也必须存着愿意的心，借着给予、帮助并供应其他人所需用的，成为对我们祷告的回应。若是我们为了别人的物质需求祷告时，那我们就该准备与他们分享自己拥有之物。若是我们为他们能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祷告，那我们就该帮助他们找工作。若是他们有其他需要，无论是身体上、物质上还是属灵上的，那我们就当存愿意的心，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任何形式来帮助满足这些需要。我们也必须勤勉地活出自己盼望别人活出的那种基督徒生活。若我们为别人在恩典上长进祷告，那我们自己就应该活出顺服的生活榜样。若我们为他们在生活中找到喜乐和平安祷告，那我们就应该在自己生活中显出喜乐和平安。若我们想让他们认识基督的爱，那我们就应该借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来显示这种爱。有一句人们熟知的古老谚语提醒我们，你可能是有些人读到的唯一圣经。为别人代祷是一件重要、美好、爱心与顺服的侍奉。即使在我们不能提供别人需要的帮助时，我们也知道有一位能。将别人的需要带到他面前，这乃是我们的特权和责任。他所能做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或所想的，并且他以永远的爱爱自己的子民。6，为他人代祷的实力。亚伯拉罕恳切祷告，祈求上帝存留索多玛人的性命，见创世纪18章 22:22-32节。民数记12:13，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上帝啊，求你医治他。”民数记14:19，摩西的祷告：“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大卫祷告，祈求上帝从民中消除瘟疫，见历代志上21:17。路加福音6:28，耶稣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使徒行传7:60，斯提凡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罗马书10:1，保罗写给在罗马的众信徒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上帝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帖撒罗尼迦后书1:11-12，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众信徒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上帝看你们配得过所蒙召的，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成就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上帝并主耶稣基督的恩。”7，充满热情的真诚的祷告。有许多人虽然向主祷告，却既没有表现出热情，也没有表现出同情。虽然他们的真诚可能货真价实，但无论他们的言语还是他们的行动，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热切和紧迫感。虽然他们在祷告中提到了人们的名字，但却没有太多情感。他们祈求上帝祝福某个人或满足某种需要，但他们这样做却更多是习惯性的。虽然上帝会垂听这些祷告，而且常常会充满恩慈地赐下人们所求的，但是这种软弱无力、冷淡的祷告却通常不会有圣经中常常描述的那种大有能力的奇迹般的结果。在圣经中，大多数情况下，上帝借着彰显特殊能力来回应祷告时，这种回应是对迫切并充满热情之祷告的回应。然而，重要的是要牢记，迫切和热情的祷告并不需要大声或长时间，或用雄辩口才表达出来。真诚和热情乃是心灵的范畴，并不是音量、长度或词语选择方面。根据雅各书5:16，这是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安静、谦卑的祷告，甚至表达我们内心最深切愿望的无声祷告，都能成为真诚、强烈、大有功效的祷告。但是，有很多时候，祷告者的真诚和热情也可以从在他们所做的事上，或他们祷告时使用的词语上反映出来。例如，有时候祷告会伴随着进食，有时候祷告会充满泪水。很多时候，人们在寻求减轻自己的痛苦时，会向主大声呼求。还有人迫切恳求主，热切祈求他赐下所需的帮助，还有些人会持续并热切祈求，直到他们得到了他们所求的。祷告除了要有毅力和热情以外， 重要的是要存着信心，完全相信上帝不仅会垂听我们所求的，也会赐给我们所渴慕的。当我们寻求结出属灵的果子时，这种出于信心的祷告可能会带来最大的确信，从而证明了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中记载的耶稣所讲的真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8、旧约中恳求的祷告。尽管在旧约时期，人们还不知道主耶稣的怜悯、慈爱和良善，但是他们的确知道，他们的上帝乃是大有能力、满有怜悯、慈爱和连续的上帝。他们也相信，上帝必会垂听他们的祷告，并要充满恩慈地回应他们。因此，毫不奇怪，旧约圣经中包含了许多大有信心的圣徒热情的祷告。他们向这位能拯救、救拔、保护并赦免他们的独一上帝献上迫切的恳求祷告。诗篇13篇1到3节：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诗篇142篇1节6到7节：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申命记9章25到26节：摩西说，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服服40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撒母耳记下12章16节：所以大卫为着孩子恳求上帝，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以赛亚书38章2到3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但以理书9章3节，但以理写道，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上帝祈祷恳求。尼希米记1章4节，尼希米写道，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上帝面前进食祈祷说。9、耶稣与恳求祷告。在新约圣经中，对祷告也有许多提及，尽管没有像上面列举那么多具体的热情代祷。 有趣的是，在新约圣经中记载的一些最热情的祷告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虽然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主耶稣在各种情况下祷告的内容，但我们知道他有时候会整夜向天父祷告，或是在天未亮的时候就起来祷告。福音书中也包含了主耶稣在他受难之前，也就是上十字架前，在客西马尼园中的热切祷告。路加福音22:41-44，在客西马尼园，耶稣跪下来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马太福音27:46，当他在十字架上时，耶稣大声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在他的一些比喻中，主耶稣也提到了真诚和热切祷告的重要性。路加福音18:7，耶稣说，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在他论到税吏和虔诚的法利赛人的比喻中，路加福音18:13，我们读到，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十，使徒保罗与恳求祷告。在他人生中的某一时刻，使徒保罗身上被加了一根肉体上的刺，这大大影响了他的侍奉。他用如下的话论到这根刺说，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见哥林多后书12:7-8。然而，尽管保罗迫切祷告，并有极大的信心，但上帝却没有将这根刺除去。上帝没有赐给他所求的，而是赐给他够用的恩典来对付这根刺，好叫他可以继续上帝所差派给他的事工。保罗没有得到回应的热切祷告，既没有让他不再做工，也没有让他不再祷告，更没有让他不再敦促别人继续祷告。请阅读以下提到保罗强调要向主恳求的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3:10，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保罗写道，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哥罗西书1:9-10，对哥罗西的信徒保罗写道，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罗马书15:30，对罗马的信徒他写道，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上帝。腓立比书4:6，对腓立比的信徒他写道，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对以弗所的信徒他写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十一，新约提到的其他恳求祷告。当教会开始成长，并差派传教士前往其他国家时，信徒们会不断热切地祷告。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中，我们发现，在信徒们祷告之后，他们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上帝的道。过了一些时候，信徒们进食祷告，此时主就回应了他们的祷告，以决定谁要成为第一位外邦宣教士。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中，我们读到罗马当局杀害了使徒雅各，随后又把彼得投入了监狱，准备在几天之后处死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上帝。上帝回应了这些热切的祷告，并以神奇的方式将彼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带领他来到信徒们正在祷告的地方。摘要和结论：上帝常常会赐给我们身体和物质上的奇妙祝福，作为对我们祷告的回应，而且我们也应该为各样的祝福非常感恩。然而，我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却不应该是变得富有、生活舒适，或蒙受祝福，在物质财富上丰盛有余。与之相反，我们祷告生活应当首先关注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将荣耀归给上帝，并祝福他人。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耶稣自己教导我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